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学习，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去学习
圣经里面的一个功课，
圣经里面的一个功课
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医治，
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医治
有人说教会就好像一所医院，
有人说教会就好像一座医院那样
我们都是病人，
我们都是病人
你要痊愈嘛，对了
你要痊愈吗
我们都要痊愈，
我们都要痊愈
所以呢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你要痊愈嘛这个功课，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你要痊愈吗这个功课。
所以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病人
首先我要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病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身体有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身体有问题，
我们的心灵也有问题，
我们的心灵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那个跟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有时候都会令到我们的心里面不平安，
有时候都会令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是不平安的，
所以呢我们要为自己为大家祷告，
我们要为到自己和为到大家祷告，
求神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
求神去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引导我们走当走的路，
引导我们行当走的路，
然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有这个平安的心来服侍主，
然后我们才会有这个平安的心来服侍主。
所以我们就在座上，我们就为自己为大家祷告，
所以我们坐在座位上面可以为自己为大家祷告，
求神医治我们，
求神来医治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不平安，
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平安，
因为我们跟家人跟弟兄姊妹有不是很平安的关系，
因为我们跟家人和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不是太平安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求主把这些我们心中的负面的感受都挪去，
今天我们就求主将我们心中的负面的感受都挪去，
让我们可以步向一个健康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步向一个健康的道路，
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健康，
不单只是身体上面健康，
在灵里主也给我们健康，
在灵里主都给我们有健康，
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服侍主，
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服侍主，
也享受家人跟弟兄姊妹与我们的团契，
也享受家人和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团契，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所以那个故事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故事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读这个经文
这是以后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指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谢谢，
多谢大家。
啊，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不是那个摊子，
并不是那个摊子
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哈，
这个非常之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这段圣经就啊，把那个注重放在那个摊子的身上。
好多时候我们看一段圣经会将那个注意力是放在一个摊子身上。
另外圣经没有说这个是摊子，
另外圣经并没有讲到这个是一个摊子。
我们查这个没有一句话说它是摊子，
没有一句话说它是摊子。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就先入为主，
很多时候看圣经我们会先入为主
啊。可是认真的去研究下面没有讲这个是摊子啊，
但是我认真研究下去并没有讲到这个是一个摊子。
这段圣经也不是讲为什么耶稣基督只是医治一个人，
这段圣经也都不是讲耶稣基督为什么只是医治一个人，
也不是讲那个摊子的反应，
也不是讲个摊子的反应、
究竟对不对，
究竟对不对。
因为他后来被病好以后，
因为后来他病好之后，
他去那个圣殿里面去告诉他们那个法利赛人说，是耶稣基督医治我。
他就跑去圣殿告诉法利赛人知，是耶稣基督医好他的。
那究竟他是去告状呢，
究竟是去告状呢，
还是去传福音呢，
定是传福音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这个主角不是这个人，
所以主角并不是这个人，
主角是耶稣基督，
主角是耶稣基督。
因为在约翰福音，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
就是要讲耶稣基督是真神的儿子，
就是要讲耶稣基督是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有怜悯的神，
耶稣基督是有怜悯的神，
他怜悯我们，
他怜悯我们，
要来医治我们，
要来医治我们。
所以在这个人病了38年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人病了38年之后，
当没有人再去帮助他的时候，
当没有人再去帮助他的时候，
耶稣基督来拯救他，
耶稣基督就来拯救他了。
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耶稣基督在最后那几节，
耶稣基督在最后那几节
他说，
他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因为他不但只犯了安息日，
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将自己同神当作平等。
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宣告他是神。
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是要宣告他是神。
这个是这个故事的主要的意义。
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细节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应用。
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他细节看到应该怎么应用。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个人是两次的相遇。
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跟这个人是有两次的相遇。
第一次医好他了。
第一次是医好他。
第二次在圣殿里再遇见他。
第二次在圣殿里面再一次见到他。
所以这里是两次的相遇。
所以是两次的相遇。
起初的时候，很多人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起初时候，很多人会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因为他们找不到这个五个狼的那个池子。
因为他们找不到这个五个狼的池子。
还有这个，为什么池子有五个狼呢？
为什么一个池会有五个狼呢？
原来那个在中间有一个，所以呢，变了一二三四五，有五个狼的。
因为在中间会有一个，所以是变成有五个。
可是在那个19世纪的末期，这个池被发现了。
在19世纪末，这个池就被发现了。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池。
真是一个很大的池。
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看过这个池。
去过以色列人的人都看过这个池。
所以呢，这个故事是不是虚构的？
这个故事不是虚构的。
有这个真实的故事。
是真实的故事。
然后呢，鼻是大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鼻是大是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希腊文，那个 bait 就是家的意思。
卑就是家的意思。
所以那个 Bethlehem 就是那个伯利恒，伯利恒就是面包之家，
伯利恒就是面包之家。
那个比士大呢？
那个比士大呢？
是什么之家呢？
是什么之家呢？
叫做恩典之家。
就是恩典之家。
为什么有恩典啊？
为什么会有恩典？
因为人在那里被医治。
因为人在那里会被医治。
可是我们细想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恩典？
但是细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恩典来的？
要是水冻的时候，
如果是水冻的时候，
谁先下去就可以得到医治？
哪个下去就会得医治？
那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几百人当中，
在几百人之中，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要放进，要走进去。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想要落水。
啊，会不会顾旁边的人啊？先礼让，你先进去。
会不会是礼让旁边的人，你行先呢？
一定不会，是吗？
一定不会这样。
所以呢，这个恩典之家其实没有恩典。
所以这个恩典之家其实是没有恩典的。
是一个你争我夺的地方。
是一个你争我夺的地方。
另外呢，约翰讲这个故事。
另外，约翰讲这个故事，
他要影射什么呢？
他要影射什么呢？
我看到有一些圣经学者这么讲。
看到有一些圣经学者这样解释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字哈。
我们看下里面有什么关键字。
第一是犹太的一个节期。
第一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
然后耶稣要上耶路撒冷。
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
去到羊门的地方。
去到一个羊门的地方。
耶路撒冷就是讲到犹太人。
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地方。
羊门就是把羊牵去圣殿献祭的地方。
羊门就要将羊牵去圣殿献祭的地方。
那里有五个狼子。
那里有五个狼子。
有许多的病人。
有好多的病人。
病了三十八年。
有一个病了三十八年。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在影射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影射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段圣经。
给大家看一段圣经。
生命记。
在生命记。
第二章十四节。
二章第十四节。
我读出来。
Peter 读一读。
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
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
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
到了撒列期的时候。
共有三十八年。
共有三十八年。
等到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
等到那个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
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
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
这里讲到他们出埃及。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呢这里都影射，这个学者就说这里是影射犹太人在当时的情况。
所以学者就认为这个是影射犹太人在当时的情况。
他们是一路上都是叛逆神。
他们一路上都是叛逆神。
所以呢在在旷野的时候。
所以在旷野的时候。
神就让他们老一辈的人。
神就等老一辈的以色列人。
在旷野流浪。
在旷野流浪。
然后呢下一辈的人就进迦南。
然后下一代人才可以进
迦南。可是老一辈人在进迦南之前都死光了。
在入迦南地之前老一辈的人全部都死了。
所以这里是不是在影射犹太人他们对神的叛逆？
所以这里是不是影射犹太人对神的叛逆？
这个坛子我们就叫他做坛子。
我们就叫这个做坛子。
这个坛子躺在那个比士大池的旁边。
这个坛子躺在比士大池的旁边。
过了三十八年。
过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是以色列的老一辈都要灭绝的时间。
三十八年是老一辈的以色列人都要灭绝的时间。
这个坛子在哪里躺了三十八年？
这个坛子在那里躺了三十八年。
在哪里等等什么？
在那里等等什么呢？
就等待死亡。
就在等死。
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有人这么讲哈，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医治的故事。
有人讲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医治的故事。
都是医治年轻人的。
都是一些年轻人来的。
有没有留意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有没有讲那个医治老人的？
有没有讲医治老人？
好像没有啊。
好像没有。
艾路的女儿。
好像雅鲁的女
儿。寡妇的儿子。
寡妇的仔。
都是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可是这个人不是年轻人。
但这个就不是一个年轻人。
这是个老人啊。
这个是一个老人家。
他在那里躺了三十八年。
喺嗰度躺咗三十八年，
最少四十有多啦，
应该都有四十几岁。
在耶稣基督的时候，
喺耶稣基督嗰个时代，
平均的寿命就是差不多四十岁，
平均寿命就差唔多四十岁。
所以那个人是面临死亡，
所以嗰个人系面临紧死亡。
所以呢，这里呢，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是影射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
所以呢度可以接受嘅系影射嘅就系以色列人当时嘅情况。
他们啊，那个半异神，
佢哋半异神。
需要拯救，
他们需要拯救，
可是他们没有希望，
但是他们没有希望。
耶稣基督神恩浩大，
耶稣基督的神恩浩大，
来到这里拯救他们，
来到这里来拯救他们。
可是他来到中间，
但他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不认识他，
他们却不认识他、
啊、这个坛子不知道耶稣是谁，
这个坛子并不知道耶稣是谁，
医好了之后也不知道他是谁，
即使医好他都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呢，这里我觉得一个有一些很那个深奥的神学背景，
所以呢度会有一啲比较深奥嘅神学背景。
而且呢，安息日就讲到犹太人的对律法的执着。
安息日就讲到犹太人对律法嘅一啲职责。
他们以为那个用律法可以拯救他们，
佢哋以为用律法系可以拯救佢哋，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那个规矩。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规矩，
在安息日不可以拿你的褥子走，
在安息日不可以拿你的褥子走。
可是他们看过那个没有在他们的那个律法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但在你的律法里面根本是没有这件事的。
所以呢，犹太人是看重规矩，看重律法，
犹太人看重的是规矩和律法，
他们有的是宗教，
他们有的宗教，
可是没有耶稣，
但是没有耶稣，
没有真正的信仰，
没有真正的信仰。
所以耶稣基督就来到他们中间，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
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问题，
犹太人当时的问题，
犹太人当时的问题。
第一是他们的迷信，
第一是他们的迷信，
他们有信仰，
他们是有信仰的，
可是他们信错了，
但是信错了，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这样，
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信神，
很多时候我们都信神，
我们去拜拜，
我们会拜神，
可是我们拜错了，
但我们拜错了，
我们的对象错了，
我们的对象错了。
你想一下，真神会不会这样去医治人呢？
大家想想，真神会不会这样医治人呢？
会不会在这个比试大池这样的你争我夺的情况中去医治人？
会不会在比试大池你争我夺这样的情况下面去医治人呢？
在比试大池你强你就可以先下去，是吗？
在比试大池你强你就可以先落池里面，
你有钱 有朋友有地位有关系就可以进去，
你有钱有朋友有关系有地位你就可以进去。
这个是我们地上的政治的那个做法，
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政治的做法、
啊、听过一句话，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就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
就是在中国，
这个是在中国、
啊、大家有温情有关系，
大家有温情有关系，
你就做什么都可以了，
你就做什么都可以了。
可是真神的公义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真神的公义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做基督徒也要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都要小心，
不要迷信，
不要迷信，
尤其是我们下一代，
尤其是下一代、
啊、我是妇产科医生、
冯医生是妇产科医生，
所以呢，在以前我还做产科的时候，
所以以前在做产科的时候，
有很多的病人来要求我替他们做剖腹生产，
有很多病人要求他帮手做剖腹产，
他们就说我要定一个日子，
他们说我要定一个日子，
定一个时辰，
定一个时辰、
啊、这样的话呢，我生产的那个 baby 就会很健康、啊、很蒙福，
这样生出来的小朋友就会很健康很蒙福。
我就很反对这个，
冯医生是非常反对这件事。
我说你是现在21世纪的年轻人、啊、
现在你是21世纪的年轻人，
你是有科学头脑的，
你是有科学头脑的，
你不可以这样迷信，
你不可以这么迷信、
啊、他们就说有时候是我妈妈要，
他们就说有时候是妈妈要求的、
啊、可是我说这个也不可以啊，
他说这个都不得，
因为你要真的要破除这些我们这个不好的那个一个遗传，
我们要破除这些不好的遗传，
迷信跟信仰不一样，
迷信和信仰不一样。
所以呢，第一犹太人的问题他们信错了，
第一犹太人的问题
他们
信错了，
他们迷信，
他们迷信，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那个信传统，
他们信他的传统，
他们信、那个教条，
他们信教条、
啊、信律法，
信律法。
可是耶稣基督说这个救不了你，
但耶稣基督说这个救不了你。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自私自利，
第二个问题，他们自私自利，
在鄙视大慈，
在不是大慈，
没有礼让，
没有礼让，
只有插队，
只有插队，
对不对？大家 都有这个经验，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我们有次去旅行，
有一次去旅行，
在排队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插队进来，
有排队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插队进来，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一个抱怨的民族，
另外他们是一个抱怨的民族，
耶稣基督问这个人，你要痊愈吗？
耶稣基督问这个人，你要痊愈吗？
他就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里面，
我正要去的时候，
我正要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去了，
就有其他人比我先去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 是可以动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是可以动的，
他不是完全的不可以动，
他不是完全不动的，
可是他动得很慢，
但他动得很慢，
可能被人家推倒了，
或者被人拱冧了，
可是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去回答耶稣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头先讲到了，
可能他就在等死了，
可能他在等死，
他已经绝望了，
他已经很绝望，
你还问我要不要医治，
你还问我要不要医治，
要不要痊愈，
要不要痊愈，
是开玩笑是吗？
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所以呢，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也是不愿的不断的抱怨，
也都是不断地去抱怨，
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的民族，
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的民族。
另外呢，就是他们颠倒律法，
另外他们颠倒律法，
那些法利赛人见到这个人被医好了，
那些法利赛人见到这个人被医好了，
不但没有替他高兴，
不单止没有替他高兴，
反而第一时间就指责他，
反而第一时间是要指责他，
说你拿这个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拿这个褥子走是不对的，
说他在这个安息日拿褥子行是不对的，
而且还要逼迫耶稣，
而且还要逼迫耶稣，
他们不懂感恩，
他们不懂感恩，
那个坛子，我们叫他做坛子，
我们就叫做坛子，
他病好了以后，
在他病好之后，
他回到圣殿，
他回到圣殿，
他对那些人说，
他就对那些人说，
我这样走不是我自愿的，
我这样行不是我自愿的，
他说是那个医好我的人叫我走的，
是那个医好我的人叫我走的，
起初他们问这个人是谁，
起初他们会问这个人是谁，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
可是后来他知道了，
但后来他知道了，
就去告诉那些法利赛人祭司，
然后就告诉法利赛人和祭司听，
然后那些祭司法利赛人就去这个为难耶稣基督，
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就去为难耶稣基督，
所以呢，有人就说这个人不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一个感恩的人，
是一个不值得被神拯救的人，
是一个不值得被神去拯救他的人，
就好像犹太人当时的情况一样，
就好像犹太人当时的情况一样，
所以呢，坛子可以代表当时的犹太人，
坛子可以代表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是处处的抱怨，
他们是经常地抱怨，
他们真神来到他们中间，
即使真神来到他们的中间，
他们不接受，
他们都不接受，
他们还要去那个为难耶稣，
他们还要去为难耶稣，
最后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还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们是不值得救恩的，
所以他们是不值得有救恩的，
可是呢，耶稣基督就主动来到这个坛子的身边，
但是耶稣基督却主动地来到坛子身边，
你看到神的恩典是这么的大，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这么大的，
不是我们去找神，
不是我们去找神，
而是神来找我们，
而是神找我们，
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
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
神救恩的手就出现，
神救恩的手就会出现，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
所以呢，我们也不要五十步笑一百步，
我们也不可以五十步笑一百步，
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轻看神的恩典，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轻看神的恩典，
我们很多时候都抱怨，
我们都会抱怨，
我们还死守我们的偶像，
我们还会死守我们自己的偶像，
死守我们的传统，
死守传统，
死守很多教会里面的那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规矩，
还会死守教会里面不是那么重要的规矩，
我们是不是只有宗教没有建成，
我们是不是只有宗教没有建成，
这个我们都要问一下，
这个我们都要这么问自己，
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有没有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在外邦人中有没有一个好的见证，
这幅漫画就说
我哋睇睇幅漫画。
不要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
我哋唔好去试图揾一个完美嘅教会。
当你去到一个完美的教会的时候，
当你去到一个完美教会嘅时候，
就不完美啦，
就唔完美啦。
因为有你的存在。
因为有我哋嘅存在。
所以呢，坛子也影射另一般人。
坛子亦都影射咗我哋嘅另外一种病人，
就是我们，
就系我哋自己。
我们跟那个所谓坛子的情况不一样。
我哋同坛子嘅情况唔一样。
那个坛子的病是众所周知的。
坛子嘅病系众所周知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睇得到。
他就躺在哪里。
因为佢就瞓喺嗰度。
我们的病不一样。
而我哋嘅病系唔一样噶。
我们的病在外面看不出的。
我哋嘅病喺外边系睇唔出嚟嘅。
我们每星期来教会。
我哋每个星期日嚟教会。
我们甚至参加查经班。
我哋甚至会参加查经班。
祷告会。
祷告会。
团契。
团契。
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破口。
但喺我哋里面却系有一啲破口。
有一些漏洞。
会有漏洞。
我们就好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
我哋就好似嗰个血漏嘅妇人一样。
他外边看起来没有什么。
他外边睇起身冇乜嘢，
可是他血漏了12年，
但系佢血漏咗12年，
看了很多的医生，
睇咗好多嘅医生，
都看不好，
都医佢唔好。
我就是这些医生，
冯医生就系呢类嘅医生，
因为我是妇产科医生，
因为系妇产科医生，
所以我去看血漏的病人，
所以佢会去睇血漏嘅病人。
可是他看我也看不好，
但系即使睇冯医生都睇唔好，
因为他说他在医生的手中受了很多的苦，
因为他说他在医生的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我们做医生有一个原则，
所以做医生都有一个原则，
就是 do no harm， 不要令到病人受更多的苦，
就是不要令病人受更多的苦。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医得好病人，
有时不一定医得好病人，
最重要 do no harm，
但最重要就是不要令他们受更多的苦。
这些的病人，
这些这样的病人，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医好，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医好他，
因为这个是一个神迹，
因为这个是一个神迹。
可是要是我们好像这个血漏的妇人这样子，
但是我们却好像和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
只有外面的敬虔，
只有外面的敬虔，
没有生命的改变，
没有生命的改变，
我们跟那个坛子也不是50步笑100步吗？
我们跟这个坛子只是50步笑100步。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借口，
好多时候我哋会有借口。
我们很忙。
我哋好忙。
那个讲道太闷。
佢讲道好闷。
唱歌太传统。
唱歌又好传统。
或者唱歌太新潮。
或者唱歌又好新潮。
祷告会跟我们没有什么跟那个关联。
祷告会同我哋冇乜关系。
很多的借口。
我哋会有好多嘅借口。
我们就不是从自己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我哋去唔会问系咪自己嘅问题。
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也是这样子。
我们夫妻间的感情都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对方这样，所以我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会指责对方不是，然后我们才会这样。
可是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
但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不要有借口。
不要有借口。
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
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这个例子。
听过有一个牧师讲这个例子。
他说他认识一个弟兄。
他认识一个弟兄，
弟兄有一天来找他，
弟兄有一天来找他，
脸上有蓝色，
面上有蓝色，
很痛苦，
很痛苦。
他就告诉这个牧师说，我有了第三者。
他就告诉这个牧师，我有了第三者。
我是怎么样的痛苦？
我是怎样的痛苦？
因为我要做两面人，
因为他要做两面人。
我在家里要隐瞒这个第三者，
在家要隐瞒这个第三者。
在第三者我要去我又不舍得离开他，
但对于第三者又不舍得离开他。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那个牧师后来就打断他的话。
牧师就打断他的话。
他说你愿不愿意离开第三者。
他问他，你愿不愿意离开这个第三者呢？
你愿痊愈吗？
你愿不愿意痊愈呢？
那个人继续讲他怎么样的痛苦。
那个人又继续讲他怎么痛苦。
怎么样的去那个每天晚那个每一天想的都是那个第三者。
又在继续讲他每天怎么去想着挂着第三者。
继续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在教会带传气的时候，他一边讲道一边觉得罪疚感。
在教会里面一路讲道一路带传气，然后一路会感觉到有罪疚感。
讲得差不多要哭了。
讲到差不多要哭了。
那牧师再问他。
牧师又一次问他。
你要不要离开那个第三者？
你要不要离开那个第三者？
他还是没有回答。
他还是没有回答。
那个牧师就跟他讲。
牧师就跟他讲。
你不要再跟我讲。
你不要再讲了。
你要是你不愿意去离开的话。
如果你唔愿意去离开嘅话，
我不可以帮你，
我就唔可以帮你，
没有人可以帮你，
亦都冇人可以帮到你，
对嘛？
系咪？
所以呢，不要有借口，
所以唔好有借口。
你要痊愈，
你假如要痊愈，
你神就可以帮助你，
神就会帮你。
你不要痊愈，
你自己唔要痊愈，
神就不可以帮助你，
神就帮唔到你啦。
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问题。
另外，我哋作为基督徒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我们很注意身体被医治。
我哋好注意身体被医治。
啊、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啱嘅。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嘅身体。
可是呢，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当作我们一个偶像。
但是我们不要将这个当作一个偶像。
这里是我在那个网络上找到的一个。
这个是在网上面冯医生找到的一个句话。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是吗？
好多人都有这个观念。
啊、健康最重要。
健康是最重要的。
这、啊、很不错啦。
非常之唔错。
啊、不管有钱没钱。
不管是有钱定没钱。
啊、钱不是最重要。
钱不是最重要。
没有，没病没灾就是财富。
只要没病没灾就是财富啦。
不管是富与穷。
不管是富定是穷。
只要身体健康。
只要身体健康。
就是好福。
就是好福。
大家觉得对不对？
大家觉得啱唔啱咧？
对，哦，
非常之啱，系咪？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
但系我就觉得仲有一点。
因为健康不是一切。
因为健康唔系一切。
我们今生是暂时的。
我哋今生只系暂时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离开，对吗？
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离开。
有时候我有这个想法。
有时候会有呢个谂法。
年轻一点离开。
年轻一啲嘅时候离开。
你的朋友、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就。有一个很好的形象，让他们记得。
朋友，你的家人就会有一个对你一个好好的形象去纪念。
啊，你老离开的时候。
但假如你老咗、
啊，又麻烦，
又多麻烦，
又不好看，
又不好睇，
是吗？又那个啰嗦，
又啰嗦，
有时候会骂人，
就会闹人。
这样的形象让儿女去纪念，不是很好。
咁样的形象俾儿女去纪念就唔系咁好啦、
啊。这个是开玩笑啦。
这个只是开玩笑。
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是老当益壮，
对吗？当然我都希望我们可以每个人都老当益壮。
可是健康不是一切。
但健康并不是一切。
你看耶稣来到那个地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医治的。
所以你看到耶稣来到地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医治的。
我刚才说了，老年的他不医治。
刚才就讲到老年人去不医治。
他在圣经上我们讲的耶稣医治都是年轻人。
在圣经上面所讲耶稣医治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身体的健康重要。
身体健康是重要，
可是健康不是一切。
但是健康却不是一切。
我们基督徒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基督徒要记住这一点。
很多人只是想上帝医治他们的身体。
很多人只是想上帝医治他的身体。
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医治他们的缺点。
但是
他们的盲点。
他们却没有想到耶稣去帮他们医治他们的缺点和盲点。
肉身是暂时的。
肉身只是暂时的。
健康是暂时的。
健康都是暂时的。
每一个人都有不健康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不健康的时候。
在最后的日子我们都是不健康的。
在最后的日子我们都是不健康的。
可是我们感谢主啊。
但我们会感谢主。
我们有死亡。
我们有死亡。
要是你200岁都不死，你的生命的指数是很差的。
假如你200岁都不死，你的生命的质素就会变得很差。
所以我们要长寿。要有健康的长寿，
所以我如果想长寿，都要有健康的长寿。
可是健康不是一切，
但是健康不是一切。
我们最重要是全人的医治。
我们最重要是全人的医治。
什么是全人的医治？
什么是全人的医治？
是靠着耶稣，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是靠着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可以与神深交。
我们可以与神深交。
在他的话语，在圣灵的保守下，让罪远离我们。
在他的话语，在圣灵的保守下面，等罪是远离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在成人主义学讲的。
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在成人主义学所讲到的。
啊、今天也可以、啊、我们有继续会讲。
今日我哋都会继续讲到，
就是在他们献祭的时候，
所以喺佢哋献祭嘅时候，
他们把手放在那个动物
的，佢哋将手放喺动物嘅头上面，
然后把这个动物那个赶走，
然后将动物赶走，
赶到很远嘅地方，
赶到好远嘅地方去、
啊，这个叫做代罪羔羊，
呢、这个就系代罪羔羊，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嘅乜嘢？
就是代表我们的罪远离我们，
代表嘅就系罪远离我哋，
东离地有多远？
东离地有多远？
神就使我们罪跟我们。那个相隔的有多远，
神就使我们的罪和我们相隔有多远，
所以全人的医治，
所以全人的医治
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保守下，
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保守下，
让罪远离我们，
让罪来远离我们。
所以呢，医治跟福音同等重要，
所以医治和福音是同样重要的。
我们求身体的医治，
我们求身体的医治，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求我们心灵的医治，
是要求我们心灵的医治，
对吗？好，我们看刚才我讲了，耶稣基督跟这个人相遇不是一次，
刚才讲到耶稣基督跟这个人相遇并不止一次，
是两次，
是有两次的。
好了以后他找不到耶稣了，
好多之后他找不到耶稣，
可是在第五章第十四节，
但是在五章十四节，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后来耶稣又在殿里遇见这个人，
就对他说，
就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所以这里呢，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看圣经的原则，
这里又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圣经的原则。
很多人就说这个人一定是因为犯罪所以病了，
很多人就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罪才会病的，
所以呢，耶稣就对他说：“你不要再犯罪。”
所以耶稣就会对他说：“你不要再犯罪。”
可是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是没有很大的根据的。
但是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没什么太大根据。
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将自己的意思读入圣经里面。
这个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年轻的，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读神学？
所以第二点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一定要读神学呢？
因为你有了神学的基础。
因为假如你有神学基础，
你就不会胡乱去解释圣经，
你就不会胡乱去解释圣经。
第三，我们就要跟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去交谈。
第三是要同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去交谈，
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
不然很容易就走火入魔。
很多那个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就是这样开始的。
很多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就是这样开始的。
是他们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
他们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
跟我刚才说了，这个主要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这个坛子，
就好像刚才讲到这个故事的主角就不是这个坛子，
是耶稣基督，
而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可以用太多的那个想象力，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可以用太多想象力去解释。
另外就是看原文的重要性，
另外就要看原文的重要性。
所以这里呢，他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这里讲后来耶稣在殿里面遇见他，
好像耶稣没有这个只是去那里逛一逛，
好像只是说耶稣在那里逛下，
又见到你了，
我这么啱又见到你了，
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遇见在原文里是一个寻找的意思，
这个遇见在原文里面是寻找的意思。
耶稣基督专程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圣殿专程去找这个坛子，
耶稣是专登去圣殿去找这个坛子的，
他首先专程要去比士大池找这个坛子，
首先是专登去比士大池找这个坛子，
然后他专程去圣殿去再去找这个坛子，
然后他又再专登一次去圣殿找这个坛子，
然后对他说，
然后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你不要只得到身体的痊愈，
你不单只要得到身体的痊愈，
你要得到心灵的医治，
你要得到的是心灵的医治，
对吗？你要得到一个全人的医治，
你要得到的是一个全人的医治。
什么是全人的医治？
什么是全人的医治？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态度，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态度，
我们错误的习惯，
我们错误的习惯，
我们错误的生活，
我们错误的生活，
都要医好，
都要医好，
这个才是真正的医治，
这个才是真正的医治，
全人的医治，
这个就是全人的医治。
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救赎，
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只是救赎，
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十字架是他的一个医治，
十字架也是一个医治，
不单单是身体的医治，
不单只是身体的医治，
是全人的医治，
而是全人的医治，
心灵的医治，
心灵的医治。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靠着主耶稣，
除掉心中的怨恨，
除掉心中的怨恨，
除掉心中的苦毒，
除去心中的苦毒。
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志，
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志，
改变我们的人生，
改变我们的人生，
彻底变化我们的那个世界观，
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因为神就呼召我们，
因为神是呼召我们，
要我们得到医治，
要我们得到医治，
要我们痊愈，
要我们痊愈，
要我们步入一个崭新的生命，
要我们步入一个崭新的生命。
所以呢，我们愿意认真地对付我们的坏习惯，
所以我们愿意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坏习惯，
神就成就我们，
神必然成就我们。
所以呢，我们要从一个得救的生命，
我们要从一个得救的生命
啊，进到一个得胜的生命，
进入一个得胜的生命。
因为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生命
啊。这个我们要大家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学习，
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去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这么容易的。
可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
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
为什么我们要团契，
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祷告，
为什么我们一起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神的话，
为什么我们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去支持。
所以呢，得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应许的，
得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
因为他已经说了，
因为他已经讲了，
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而且是要得得更丰盛。
耶稣基督要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耶稣基督要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不是要我们得怨恨的生命，
不是要我们得怨恨的生命，
不是要我们 要有苦毒的生命，
不是要我们有苦毒的生命。
耶稣基督来要释放我们，
耶稣基督来是要释放我们。
所以做基督徒不是买一个单程机票去天堂这么简单，
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只是说买张单程机票去天堂这么简单，
而是要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他是要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要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满足，
要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
要我们有生命有意义，
要我们的生命有意义，
要我们可以做一个流通的管子，
要我们做一个流通的管子，
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福气也传给其他的人，
将神给我们的福气也都传给其他的人。
我们都是病人，
我们都是病人，
我们都需要医治，
我们都需要医治。
神的医治就是得胜的秘诀，
神的医治就是得胜的秘诀。
所以盼望我们回到祷告中，
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回到祷告里面，
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
当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
耶稣基督问我们，
耶稣基督问我们，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好，感谢主，
我们感谢神。
我们等一下会唱一首